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里面会有分那么多的派别？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问题呢，也是牵扯的面很广也很多，所以呢，我会分三个视频给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呢是讲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下一个视频讲天主教与基督教，第三个视频讲我们如何来看待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派别。好，今天我们开始第一部分，就是罗马教会与天主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常常问，既然基督教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只有一个啊，对，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讲，那为什么基督教会要分那么多的派别呢？答案是，基督教的不同的派别是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罗马教会和东正教会。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们就遵照他颁布的大使命，努力地传扬福音，教会就成长得非常的快，在地中海的沿岸。当使徒们都离开世界以后，教父们又继承使徒们的遗志，努力地传福音。所以到了主后第三世纪中叶，教会已经发展到了罗马帝国的全境。教会的迅速发展呢，就引起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不安。虽然基督教从来不反政府，但是这些罗马的统治者们不安。为什么不安？原因很多，比如说他们惧怕基督教会引领人去效忠另一位主，就等于对他的统治产生了离心力。虽然基督教不反对，没有反对罗马的政府，但是如果大家都去效忠耶稣基督，那么效忠他的人可能就少了。而且他们也很害怕基督教所宣扬的大爱，彼此相爱，会对他们帝国的这个社会的阶级制度产生很大的不利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呢，所以在从主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教会都遭到罗马政府非常厉害的迫害，尤其是第三世纪。然后罗马帝国的51任皇帝叫戴克里先，他在位期间呢，对教会的迫害就最大。但是随着当时罗马帝国的扩张，戴克里先他觉得他自己的力量不够用了，所以呢他就设了一个副皇帝啊，给他很亲密的一个人，同分管东西两个部分。那么他一个正皇帝一个副皇帝，他们分别又找了一个助手来帮助他们，实际上就是所谓历史上的四帝共振，就等于是四个皇帝分不同的区域。大家看这个图是保存在圣马可大教堂的一个石雕。你看 两个正皇帝副皇帝彼此拥抱，这个副手和那个副手拥抱，就好像表示他们政府的兄弟之情。但是当戴克里先和他的副皇帝退位以后，第二代的四弟就发生了内讧。第二代的四弟之一就是康斯坦丁，大家都很熟悉。他在主后312年一次和争帝啊，争王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战役打响之前，他在异象中看到的烈日当空中有十字架，最后他就让他的将士把基督的名号的代表字母都画在这个盔甲的上和军旗上面，最后他大获全胜。于是呢，康斯坦丁就归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到313年，康斯坦丁和等人就在意大利的米兰签发了一个包容基督教的米兰赦令。这赦令呢，是宣布在罗马帝国境内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包括基督教的信仰，而且还退还了已经没收的中基督教会的财产，这样的话让基督教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一直到主后380年，罗马的皇帝西奥多修斯，他们才又颁布了一个帖撒罗尼迦赦令，这个时候才真正确立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皇教，国教啊，一教独尊啊，成了把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君士坦丁还继位的时候，他在339年，他把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移到了古希腊古城拜占庭，而且把他这个拜占庭的名字呢改为君士坦丁堡。所以这样的话又促进了基督教在帝国的东部的发展。我们知道教会的初期啊，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在家庭聚会啊，在各个家，所以呢聚会的地点也比较分散。但是在基督教获得自由以后呢，家庭聚会逐渐就变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教区，规模大，设立主教来治理。那么这些教区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五个教区，一个当然罗马教区，第二亚历山大教区、安提阿教区、君士坦丁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那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教区，这个除了罗马教区以外，别的四个教区都是属于这个东部啊，东部。但这个图上没有把安提阿的教会画上去。到了主后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那么基督教也因此形成了东西两派。大家看见啊，这个前黄色的是属于西罗马教会，这个绿色的是属于这个东边的教会。而且大家知道，从第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像耶路撒冷啊、安提阿、亚历山大的教会都受到了穆斯林的势力的入侵而衰败。这样的话，罗马的大主教和君士坦丁的大主教就分别成为了西罗马和东罗马两大教会的领袖。再往后到了1054年，东西教会因为神训上的分歧， 就指责彼此指责对方是异端，正式分裂，从此呢长期的隔绝。因为东正教东方的这个教会啊，它强调正统性，坚守古教义、古礼仪，所以呢自称是正教啊，他们最正统。但是呢，东方的教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教会首脑的机构。名义上呢，君士坦丁大主教当然是处于首席的地位，但是呢，其他牧区并不受其限制，而且这个大牧长啊，对于不是本国的正教的教区的管辖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比较松散。东正教呢是受希腊的文化比较深，注重神秘性，强调通过祷告、沉思与上帝的直接相交，很重视个人的不可重复的神秘的信仰体验。但是罗马教会呢，曾是受拉丁文化的影响，注重逻辑、理性，强调主教在整个教会中的首席地位和领袖作用，最后呢，发展出了教皇制。我们知道，在主后第五世纪，西罗马也灭亡了。当时的天主，这罗马教会通过与日耳曼这些异族的征服者在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周旋和斗争，逐渐呢就在西欧形成了教会神权统治和基督教文化世界。因为这个教会的力量不断的增强，所以罗马教会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主导作用也普遍加强了，所以欧洲人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社交方面突破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就达到了超越语言和地区的更深刻的沟通。这样的话，罗马的教会就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大大的大于东正教。那么东方西方教区的分裂一直持续到了主后1960年代。当时呢，在1962年到1965年梵蒂冈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提出了各基督教会的合一的目标。那么在他们这个因为很多会期了啊，在第二会期休会的期间呢，这罗马的这个教宗就往圣地去朝圣，他在那里就会见了东正教的宗主教。会面的时候呢，两位教长除了互相赠送礼物以外，还在一起朗诵约翰福音17章啊，大祭司的祷告，祈祷信徒们合而为一。所以这次呢，会见就真是体现出了教宗召开大公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革新教会和渴望与分离的弟兄们合一。我记得过去我们和天主教之间也是没有什么来往，有时候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也会有天主教徒来参加，后来他们聚完会以后也是来跟握手，叫我分离的弟兄。我也知道，后来看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梵蒂冈第二次大会出现问题。因为罗马这个城市曾经是帝国的首都，因此呢就赋予罗马的主教比较优越的地位。而且我们现在刚才谈了，罗马主教通过与入侵的异族的谈判周旋，保护了国民的利益，所以逐渐呢就取得越来越大的世俗方面的影响力。从主后第六世纪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权术的运作，罗马的大主教就晋升为统治大部分欧洲地区的教皇。我们知道今天说的教皇有时候称教宗，他的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就是 papas， 就是翻出来就是爸爸。 这就是初期古代教会对神职人员的称呼。其实一直到现在，东正教会仍然称神父为爸爸。在西罗马帝国王国以后，那么罗马的主教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最高的领袖。在罗马教会的天主教皇制的形成的进程当中，实际是经过了好几位非常有能力的主教的努力逐渐形成。比如说在主后的419年，当多瑙河与莱茵河境外的日耳曼民族来攻陷罗马城了，罗马主教Leo一世他就领导了基督教的大公会议，制定了关于基督论的加科敦信经。他也是把罗马主教的权力建立在继承彼得的第一个人，就他第一次把他的这个主教这个权力和所谓的第一任教皇彼得这么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是彼得建立了罗马的教会，是罗马的第一位主教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们的沉船，他们的教皇或者主教的沉船，就是直接来于彼得的，就是他第一个人提出这个。然后呢，后来呢，有一个罗马主教叫大贵格里，也是非常有能力，他自行去与巴比伦人讲和，而且派遣官员去治理意大利的城镇，继续扩张了罗马主教的世俗的权利。到了主后第八世纪，就是主后751年，有一个叫做皮盆获得了罗马主教的支持，成为了法兰克王。而后呢，这个皮平三世又应罗马主教的请求，帮助他打败了伦巴德人，并且呢，从伦巴德人的手上呢，夺回了一些土地，其中就包括当初是属于意大利的啊，这个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总管的一个区域，把这个区域呢，也就给了罗马的教会，这历史上就称为皮平县土。从这个时候开始，罗马天主教在意大利就建立了世俗的政权，这就是教皇国的开始。然后到了主后800年，皮平的儿子被教皇Leo三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显示什么呢？显示教皇的权力已经高于世俗的君王。当然，在后来的很多的斗争中，教皇的继承人也逐渐成为了罗马贵族的派系之间斗争的产物，所以一直到了11世纪，这混乱的局面才慢慢的结束。最后到了11世纪，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七世，他就把 Pope 的名义独占，只有他才能叫 Pope， 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的正式成型，并且迈向高峰。所以今天英语说的 Pope 就是从这个 Papa 这样的翻译过来。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罗马教会的教皇制度可以说是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一世纪逐渐这样形成。然后到了1869年到1870年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正式规定教宗无谬误论，成为天主教的教义。 当然这个妙中无谬误并不是说他教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而是说当他代表教会宣告关于信仰和道德的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无误的。所以这个教义呢，是指教宗在公告信仰里教理上不能犯错，不是说教宗永远的正确。当教宗以个人的名义或对部分教会所做的宣布以及非正式的宣布，均没有不能犯错误的保障。虽然这样是很严格的限制了这个教皇的权利，但是这无疑是大大增强了教宗的权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50年教宗宣布玛利亚升天，把这个玛利亚升天作为天主教的一个信条，他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就从这儿从历史上看见这个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之间的逐渐的形成和分裂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关系。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